资讯。那么我刚才说过，如果回头看的话，那么的的确确他能找到一些证据给你看，甚至于人类登陆月球了，然后那里面好像都有的。那么甚至于过去这个犹太历史里面一些重要拉子的好像也在里面。但是我要再三的说，这个像圣经密码这样，像圣经密码这样的书呢，不错，它这回过头可以说明一些什么，但是没有办法拿来预言的。我刚才讲过，这个预言就是你需要有足够的资料输入才可以，但是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你不知道将来，所以你没有办法输入的。那么像写这个圣经密码的人，他预言说有人就在尼泊山呢，就在那儿，可能从那里开始被发射一些核子的弹头，那么然后呢给以色列带来一些灾难，那么这个很可能就在2006年。那么我觉得写这本书的人很聪明，他最少在2006年前这本书是可以一直畅销的，他已经发了足够的财了。那么以后灵不灵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原因就是你怎么输入的，你怎么输入的。所以呢你只要仔细的看他的话，他输入的他说是 Atomic Holocaust， 就是说这是个原子的灾难，他把这个输入进去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怎么知道一定要输入 Atomic Holocaust， 你这样输进去，因为你完全看你怎么输入的。但是呢如果你输入 Nuclear Holocaust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意思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你会发现那个结果会不同。那么现在我想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实验，因为现在这个扣子已经有了，而且你可以买得到的。你如果要做实验的话可以做，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你不可能把这本书当，你不可能把旧约的圣经当做一个像水晶球这样，因为圣经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所有关于将来的预告神已经都说完了，你不需要去从Bible Code 里面去找将来所要发生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为了要证明给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说拿你们的这本圣经它是超然的，因为否则怎么可能有这种的情形呢，那在这些地方可能呢能给一些的帮助。不过这个就跑到纯学术的那个范围里面去，那么这里面有许多可以探讨的，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范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说这些书，这本书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你绝对不能把它当作水晶球，因为现在很容易这本书扣很容易拿的，我就拿到。那么如果大家你把你的名字一输入，那是不得了，你到时候可以你们找出许多奇奇怪怪现象，那这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我刚才为什么提起插出去这句话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所以呢我稍微提一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讲的尼泊山的时候，你看到它就会但事实上尼泊山是和耶路撒冷是很高的，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这个上行诗呢就是等于从这个地球最低洼的地方，然后一直爬到哪里，爬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一面来讲很有它属于的意思，因为在圣经耶路撒冷是永远代表神的见证的。那么人在死海的状态呢，就好像人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一样。所以我们的道路呢，乃是上行的道路，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能看出它的地形和地势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想在这个图里面，你需要注意的就三个点，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尼泊山，还有就是死海。那么这个对比就非常有意思。那么下面这个呢就不同，下面就是南北向，就这个前面就是东西向，就是南北向。所以南北向呢，大家可以看，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在北边，这个在南边，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从北边一直你不算黑门山一直下来。那么这个高高低低的地势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我想这里呢我要稍微提一点的，就是伯特利，你看这个伯特利就是 Bethel 嘛，啊，所以大家看这个伯特利也是蛮高的地方。那么大家如果在伯特利再往西走，你看有两座山嘛，那座山呢 好像是双胞胎一样，一个是 Mount Abel， 另外一个是 Mount Gerizim， OK， 基利新山，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就站在这个两座山上，这个一个座山是光秃秃的，一座山呢是有很多的植物，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但是你不要忘记，这座山就在示剑，示剑呢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到了迦南地，就到那里。大家今天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去那里，而且你去那里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去看到雅各的井。不过这种地方啊，现在都在阿拉伯人手里，普通的旅游都不去的，他不肯去，因为太危险了啊！尤其如果你是有以色列的向导，他会用石头丢你。但是呢，有一次这个我们和年轻人，美国的年轻人去的时候，那次我们真的就到了这个世界。那么到了世界呢，你会发现有两座山，像面包山一样。那么一座山呢是光秃秃，什么也没有；一座山呢就非常的茂盛。这个所有东西就非常茂盛，所以光秃秃那一座山呢，神就叫以色列六个支派站在那里宣告咒诅，然后另外一个很这个长得很多这个植物繁茂的那一座山呢，那么神就叫另外六个支派，以色列六个支派在那里宣告神的祝福。那么你这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就在这个弹丸之地，你会想着就在一座城。就在你其实就站在，如果你就站在这个雅各的井那个地方，你只要往外看，就是那么两座山，你怎么会想象呢？就这么一座山，它承受了同样的雨水，你看见吗？它实在说来，你可以，你如果这两个山在很远的地方，你可以说它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迦南地就是这么一块地方，你到了伯利恒，你仿佛觉得你一个脚踩着绿洲，一个脚踩。一点没有错，你往一个方向看是绿的，一个方向看它是黄的。这里有两座山，一座山呢，就那么这是双胞胎的山，一个是福的，一个是讲福的，一个讲祸的。所以圣经论的祸有一座山，论的福也有一座山，就这两座山。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以为要敬拜神呢是在这个山上，所以。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敬拜，但是他们每年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大家能够知道一下他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还有你再往西看，就是拿撒勒再过来就是拿撒勒啊。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拿撒勒其实不是很高啊。然后你慢慢再往上爬呢，爬了两座山，一个是一个是就这个一个论福的，一个论祸的这两座山。然后呢，现在你再往这边过来，你就到了伯特利，伯特利。那伯特利再过来呢，就是耶路撒冷。那其实伯特利跟耶路撒冷的高度是差不多的，你如果从这样看就很清楚，那就是差不多的，因为伯特利呢是讲的神的家。那耶路撒冷就是果然神的殿，建在那里。那伯利恒呢也差不多，你再下来过来看，然后再过来就是西布伦。那么事实上，你仔细的看，西布伦呢是比这个耶路撒冷要高的。所以我想，这个呢是给大家弟兄姊妹一个资料，你可以拿回去。那很对不起，因为我们来不及翻成中文，所以盼望大家回去你稍微查一下字，你就知道这代表什么。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你自己把它。加上去，那么这个可能呢，这份资料对大家会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把昨天所讲的先把它再复习一下，很快的我们提到。那么就是第一点，就是同样就这么一块简单弹丸之地，有最高的也有最低的。那么第二点呢，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可以说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却是气象万千，就是说它可以。可以在耶路撒冷，它可以是夏天，但是如果你开车40分钟以后到了死海，就完全是个夏天。所以夏天和冬天呢，根本事实上实在说来，你开车开的不过是20分钟的距离。这个你在地上，你在世界上很少找到这么个地方。说我开车开20分钟，可以从冬天就到了夏天，那不止如此。同样的一件事，你在加利利可以游泳，加利利海边游泳，但是你到了费门山已经是冬天了。游泳的时候好像夏天一样， 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事实上呢，在迦南地是没有春天跟秋天，严格说来没有，严格说来你只有夏天和冬天。但是呢，只有夏天和冬天，你看见吗？它可以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中间的距离不过20分钟的车程，你能想象这样的地方吗？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光是这么小的地方，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气，就这个就有许许多的不同。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过，你如果站在，我们昨天不是讲过了吗？如果你是向北的，一定是有雨的；向东的，一定是有雨的。所以明明一座山呢，两个山坡，北边的山坡是清脆，南边的山坡就是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看见山谷两边呢，两边都长植物，但是呢，你对着有水的，它就长得很好；没有水的，它就是干的。所以这个就是，那么这个河谷那个谷底呢，两样东西都有。所以实在说来，你知道这个读数学的人，他们都是讲到一些东西的变化，啊，但是变化那么剧烈的，那因为你这个范围太小了嘛，但东西都在那里，通通都在那里，通通收在你的眼里。那么，然后我们昨天也讲到，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生存？所以呢，根必须要深，同时呢，你必须要靠着露水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说一年，它一年不是没有雨，它一下通通给你下光了，就是10天到50天通通给你下光，它不是不给你水，它给你水的水量呢，就等于南欧所得到的水量，像英国所得的水量一样，英国所得的雨量和耶路撒冷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说耶路撒冷是50天通通下光了，然后呢，另外的这个在英国呢，它是刚好把它分散的，你分散了，这个植物就好生长了。现在你一下子忽然间给它灌了那么多水，然后说我不给你水，那你自己还要生存，那么怎么生存呢？靠着露水生存啊。所以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也讲到这个迦南地的一些这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神能让转机危机呢变成转机，神能够转祸为福。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迦南地的特点就是，不是天色常蓝，也不是花香常白，但是呢，神常常都扭转的事，他常常一下子就把冬天就转到夏天，所以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你可以觉得一个脚踩在沙漠，一个脚呢踩在这个绿洲，那么一个呢你在高山，一个呢你在谷底，有山有谷，所以这里给你看见它的对比是非常的鲜明，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但就是在这么个淡蓝。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看下去。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刚才第三点呢，就是你会发现呢，就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呢，它的这个农作物也好，它的植物也好呢，它也是多元化，就是说这个等一等，你会发现呢，这个好像神呢特别有一个设计，这个设计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迦南地呢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的这个交界地方，可以说它是一个桥。这个桥梁呢是横跨这三洲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在欧洲的植物、在非洲的植物、在亚洲的植物呢，你似乎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找得到。但不止都能够找得到，而且它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等等我形容给大家看呢，大家就会很清楚了。那么我们知道说，欧洲、亚洲跟非洲呢，严格说来就是植物的分区来讲，它可以说是分成5个大区，就是5个大植物区。那我想我们不要深入，因为深入这个太会太枯燥，我想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有一个区域呢，就是欧洲和西伯利亚区。这个欧洲和西伯利亚区呢，就是有一种植物呢，只有在这个欧洲和西伯利亚能找到，别地方找不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地中海的区。地中海区就是那个沿着地中海沿岸那个国家那个所能找到的植物。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植物区。那么第三个植物区呢，就是伊朗跟伊拉克的那个植物区。伊朗跟伊拉克的植物区，严格说来呢，这个植物区可以一直伸到中国的，因为这一带多半是高原。